中，我们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都交给你。像刚才那首诗歌所说的，让我们重回天父的怀抱，享受你无限的爱和恩典。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真理的朋友。就像圣经所说，让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耶稣，请你与他们同在，圣灵进入他们的心中，来开启我们，让真理进入我们生命之中，让我们可以认识真理，也能够活出真理。谢谢天父，祝福若歌教会，祝福这个教会走过40年的道路。我们看到每一年每一天都经历你的恩典，每一天走过的路都滴满了脂油。祝福我们的长老牧师传道同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建造一个荣耀主的教会，能够成为所有的追求基督的这些中国新移民的祝福。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上时间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你们，哈利路亚。好，请放下。问一下，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请举下手，让我们认识你们，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这边有几位，还有吗？还有吗？不要不好意思，我过去跟你们一样，也是不认识主的。今天就是福音要进入你生命之中，是你蒙福的开始。你们感谢主，欢迎你们来。那我们也感谢主，今天牧师讲座的第二讲是真理与自由的第二讲，讲的恩典里的自由，恩典里的自由。那么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今天给大家读段经文，我选用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从第十一节我们讲到第二十四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十五章一节到二十四。那么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对吧？大家都很熟悉。我知道我们路加福音其实耶稣基督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失羊的故事。耶稣说，你们若有100只羊，丢掉一只，岂不放下99只然后去找到那一只，只找到为止吗？找到以后呢，就欢喜快乐。弟兄姊妹要记住，这里边有个词叫欢喜快乐。那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理解，我说这个耶稣的逻辑好像跟我的逻辑不太一样那我如果我没有放过羊，我放过猪这个如果我有100头猪，那我丢掉一只，那我把那个99只放下，我去找那一头猪，找到找不到不知道，也许找到也许找 50-50 对不对？那我即使找到了，我回来另外99头猪丢了没了，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得不偿失。那后来我在神学院问我的老师，我老师说，哎呀，你这个理解错了，那99只羊比喻犹太人那另外那只羊比喻外邦人，就是你和我。那上帝愿意把犹太人放下来寻找我们外邦人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福音是使万国万民都敬拜他，福音使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所以耶稣的心肠跟我们的心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要传福音呢，我们也挑好人传。我们看这人跟我关系不错，是我的亲人，我要把他带到天堂去。那至于我们恨的人，就不要传了，下地狱就完了，对吧？那我们基本是这样管，所以我们传。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使所有的人都要信靠他。第二个比喻，耶稣讲到说，有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的，丢掉一块，然后呢，他就点上灯就找，找到了他就欢喜快乐，然后呢，他就把全村人请来一同欢喜快乐。那我觉得这个姐妹更不得不偿失，丢了1块钱嘛，找到了吧，全村人请来吃一顿饭，那1块钱哪够啊，对吧？10块钱也就花完了。我觉得这个也跟我想法不太一样，我想跟你是一样的啊。那么第三个耶稣讲了就这段故事，我们先看到这段故事啊，这段故事我们一起来看啊，我来读，我们来思想，我慢点读。耶稣又说，这第三个比喻，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然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我刚才讲了，我也放过猪小时候我爹经常打发我去放猪。 然后呢，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啊，口粮有余啊，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呢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那这我想到了一幅油画。那我们来看这幅油画啊，浪子回头，大家看过这幅画举手啊。这个但是大家看过这个真迹的请举手。哎，我们栾长老看过，我们这位一姐妹看过，在哪里看到的？不是卢浮宫，是东宫，哎，圣彼得堡。那么卢浮宫那是蒙娜丽莎微笑啊，你看到是蒙，那是达芬奇的，那这个是伦勃朗的。伦勃朗跟达芬奇、拉斐尔啊，他们一样啊，这个米开朗基罗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他是荷兰人啊，他一生留下了1600幅油画。那么最著名的这油画就是这个《浪子回头》，写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以有一天，我记得美国有个著名的中国画家叫丁绍光，他的画卖得很好，据说最高的时候他一年可以交3000万美金的税，就说你看他卖得多好啊。那么这个我到他家做客，他有很多的原作，有达芬奇，没有达芬奇的了，有那个思想者原作就在他家，那个雕塑啊，那是罗丹的，对吧？那么很多的画作，他问我，他说你旧的画怎么样？我说好，非常值钱。他说那你的意思，我说你可能成为最富有的画家，但你不一定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画家。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你的画呢体现的都是不是永恒的题材，世界上只有进入到永恒的题材中，你的画才能够进入到永恒之中。这些画从米开朗基罗到拉斐尔啊，一直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伦勃朗，他们的画大多数都写圣经的题材，画圣经的题材。你到圣彼得堡啊，不是圣彼得堡，圣彼得大教堂，你看到那个房顶上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对吧？那是流芳百世的。那我去这个东宫，是这个我2009年啊，我在苏联坐牢20周年，整整20年之后，我第一次，这次是合法的进入到俄罗斯，我拿着美国的 passport， 那时候我已经是美国公民了。然后呢，我坐着联合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我到了莫斯科。那这个当地的教会啊，知道我在苏联坐过牢，所以就把科格勃的一个特工人员请来做我的保镖。然后呢，这个人会讲中文，他开车，所以他的车停在哪里呢都不需要吃 ticket， 所以就带我参观了好多的地方。我们从叶卡捷琳娜到莫斯科，然后到了圣彼得堡，然后就到了东宫。东宫对于我们这代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尽管你没有去过，但是你一定知道东宫，因为我们看过列宁在1918，看过列宁在1918，列宁在10月的举手，看哇，这么多，感谢主，我们都是同代人。我们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啊，长老你们不知道，台湾不知道，我们只有5部电影，2-3部是我们国产的，2部是进口的，啊，一部叫《地雷战》，一部叫《地道战》，一类叫《南征北战》。然后我们还有2部是从苏联进口的，叫《列宁在10月》和《列宁在1918》。《列宁1918》有一个情节是我们忘记不了的，可能你们不注意，我注意了，因为我从小是学画画的，啊，我学画画，写诗，写唱歌，写乐器，我什么都学。 那这个就是不学好，反正那时候啊，这个不学毛泽东的东西。那这个，然后呢，这个我记得在苏联红军攻进东宫的时候，一个苏联的红军的指挥员告诉士兵说：“不要开枪，因为这里边的所有的艺术品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连城的。我们用枪托来打击敌人。”我发现苏联红军比中国红军有文化，中国的红军全烧了，对不对？建筑好的艺术品全烧，一个都不留。文革的时候，中国几乎全烧光了嘛，对不对？越有钱越烧，越值钱越烧，现在都后悔了，所以现在都是赝品，没多少是真的了，对吧？真的都在台北，台北的故宫里边，那是真的。那么，当我看到这幅画时，已经在东宫走了一圈。大家知道，东宫也叫叶卡捷琳娜宫，是这个彼得大帝送给他女儿的生日礼物。哇，这个父亲太富有了。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妈就给我煮俩鸡蛋。他这过生日，哇，一个东宫给了他，叶卡捷琳娜就从此就把这个东宫就扩大了10倍，你知道吗？这个东宫是非常烈士，在叶卡捷这个女王的手中兴起来，她把世界最好的、最值钱的作品全部她买来，那么这幅画是叶卡捷琳娜不仅买来了，她把它视为最珍贵的，叫镇馆之宝。东宫的镇馆之宝是浪子回头，卢浮宫的呢，蒙娜丽莎微笑嘛，对不对？那我们离远看，我都挤不到前面，全是中国大陆人在那儿。我们看了，我去了5次卢浮宫都没有靠前，就离远看见她的微笑，觉得更美啊。所以这次我也是很靠不了前的，一群中国的旅行团在那里，有一个博士留苏的、留俄的，在那里讲解这个故事，他讲解都错了，因为我熟悉，我刚才给你们读了，他没有读过，他就说这个父亲呢，他儿子把他钱都偷走了，偷走以后呢，就出去就挥霍浪费，然后呢就赶上金融危机，然后呢这个人就穷了。穷了以后呢，就做猪官，是想着对的。后来他做猪官的做不下去了，因为他老吃猪食，猪就瘦了，老板就把他 fire 了。老板的 fire 以后呢，他又回到家中，他想我爸大财主啊，我干嘛在这当猪官？回家吧。回家了，他爸给他3个考验，不让他进屋的，3个考验。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他都通过了3个考验，才回到家中。那这跟我们讲的完全不一样啊！我那天就挺遗憾，我就把我的圣经送给他了。我说这是我的圣经，我说我是个读神学的。这个故事选自于路加福音的第15章11节到27节。我说你读读这段经文，照这个解，这是这幅画伦勃朗是按照这个意思画的，不是你说那意思。这个父亲没有给他任何考验，是完全的接纳。他说哪有这么傻的父亲？我这个父亲是叫恩典，恩典。他说我不懂什么叫恩典，我就给他去讲了，简单讲了讲上帝的恩典。这个父亲是天父的象征，我们就是那个小儿子，我们要自由，要离开父亲的管教，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我们所想象的自由。但是为了自由，可能我们付出过代价，然后呢慢慢我们醒悟，觉得还是天父在家中好，我们就重新与神和好，神对我们是全然的接纳，没有计较我们的罪，没有计算我们的过犯，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审判我们，他是完全的接纳。哇，他说你这讲的太高深，这个东西了啊！我讲的就大家愿意听，比较通俗，中国文化的东西，中国文化一般都需要考验，没有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恩典是神不计代价的宠爱，恩典是上帝不计较代价对我们的宠爱，恩典是 gift， 是个礼物。今天我们快过感恩节了，我们弟兄姊妹开始准备礼物了，我们的孩子开始回家了，我的儿子已经回家了，从纽约开始回到加州，我的太太也从神学院回家了，我们都回家了，准备过感恩节，突然发现我这个时间搞错了，来了若哥了，我们就走差了。不过他们不是待一天，他们要待2个礼拜，我回去还跟有一礼拜跟他们在一起。当孩子回家的时候，我们在感恩节、圣诞节，我们都会给他的礼物，这个礼物是带着父母对他们的祝福，是最体贴他心意的礼物，是最需要的，他最需要的礼物，对不对？我给孩子都是给他最需要的，最需要的。
那么，但是每个人对礼物的看法不一样啊。有的孩子需要礼物的时候，他会误解父母的。我记得有一小故事，有一天我看了，我特别的难过。一个儿子朝父亲要礼物，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就给他一本圣经。他本来是想要一个汽车，因为他大学毕业了，他希望要一部汽车，他父亲答应给他汽车了，但是父亲却给他一本圣经。他当时就把他圣经摔在地上，就离开家了，他不再回来了。后来不理他父亲，父亲给他写信他也不回，后来父亲有病走了。父亲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回天家了，他就回来奔丧。然后那天他就走到他的房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回来。当他看到房间的桌子上那本圣经还在那里摆着的时候，他百感交集。他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因为父亲走了，他非常后悔，很后悔。有时候我们做错了事很后悔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那孩子叫后悔，后悔以后呢，他有个动作就是悔改。回到父亲的怀中，那这个孩子还没有悔改，可是他当时就想，父亲为什么要给我最重要的日子送给我一本圣经呢？因为我圣经很多圣经，我不需要这本圣经。他就打开了这个圣经，他发现了一张有3万美金的支票，年月日是10年前，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他毕业的礼物，给他一部汽车和一部圣经。他当时就痛哭，后来他悔改，他才真正体会到父亲的爱，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希望他能够走一个正确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是很难过的。我是父亲，我也是儿子啊，我也是儿子。我的父亲去年啊离开世界，94岁啊。我的父亲跟这个父亲完全不一样。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我的父亲从小从来没给过我笑容，我的父亲也没有讲过一句儿子我爱你。今天我对我的儿子一天得讲2次我爱你啊，这个打电话一开始就怎么样，我想你啊，我爱你，结束了一定是说 I love you， 那边高兴了说 me too， 不高兴吐都不吐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年代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的父亲呢，不仅对我没有说过我爱你，对我的母亲也没说过我爱你，因为那一代人不会用这个字啊。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孙女问他，爷爷你爱我奶奶吗？他说，孩子你不懂，我们这一代人那个字儿不是用嘴说的，是放在心里的。你看他还不说那个爱，他说那个字儿，你知道吗？我记得我母亲最感恩的一次流泪，为我的父亲流泪，他觉得父亲很爱他，是因为我父亲去了武器干校，但是他武器干校就是牛棚嘛，哈，就去变相劳改了。那他一去就1年多不能回家。有一次接到一封信，妈妈接到一封信，妈妈的洗衣服让我读，我那时候已经啊这个认字了，我就给他读。其中有一句话说，离家远了，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还有一句话说，脸晒黑了，终于毛主席的红心更红了。我妈就流泪了，感动的。哎，这就是他们那代人的爱情啊。后来我说，这是什么呀？我妈说，你爸想咱们了，惦记咱们呢，你知道吗？我说，他为什么这样写呢？我妈说，你要知道，这一封信到家里经过10几个人的检查，如果不这样写是到不了我们手的。所以我能够体会到你爸爸多担心我们，多挂念我们那代人的爱情啊，那代爱情。那么我呢，跟我的父亲从小就紧张，我就特别盼望我长大。从13岁我就盼望我长大，为什么呢？因为13岁我的爸爸给我订了个婚，他有一天喝多了跟人家，然后两个喝多的人就把我们两个就给，反正小时候一个小朋友嘛，一起长大的，就给订了。那我就开始反抗这个婚姻，我就希望赶紧离开家。到18岁我就离开家了，再也没有回去。从此以后我见我父亲非常非常的少。1989年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昨天大家看到我被通缉了，父亲当然还是很难过的了，虽然他孩子很多，但是他说我有7个孩子啊，我有7个孩子，这个为中国的民主奉献一个，我还有6个啊，所以他有资本。所以我慕会这么多年，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生养众多， 越多越是父母的安慰。当年我如果一个孩子，我爸我妈就死定了，对不对？愁死的。因为他七个，这个呢小儿子呢又是一个很叛逆的啊，他不是很在意的儿子，你知道吗？他知道这个小儿子呢有自己的想法，能够走过这些困难。所以我的父亲最后夸奖我说，你是我儿子中最棒的，你遇到的苦难是最多的，然后你走出，你得的祝福也是最多的，而且我最后带着全家人信耶稣。那这个很特别，我带着全家人信耶稣，因着一个人得救，全家蒙福了，你们。所以我们家现在四代基督徒，我是第一代，我父亲母亲第二代，然后呢这个我的哥哥们啊第三代，我的孙女，我大哥的孙女都已经加拿大大学毕业了，第四代。你看我们家四代基督徒，我父亲向他传福音非常的难，非常的难。我妈妈先信主的，我那时候还在普林斯顿，我就给我妈妈传福音，那时候我住院，我向我妈一传，我妈说的，你不要乱信呐，耶稣不是外国的主吗？你不到那儿乱信，你这个跑到广场都自己没有想好，对吧？你又跑这儿又乱来。我就说耶稣是全人类的主，怎么是外国的主呢？我就哭了，因为那时候我在化疗，我在普林顿，我不知道我能活多少天啊，医生说我顶多活两年。那我结果我妈妈，我一哭我妈就信了，所以很容易。所以向父母传福音呢，向妈妈传福音一点都不难，因为父亲妈妈太爱我了。可是我爹呢，传了十几年哦，怎么传都不信，而且一传福音家里一定是发生战争的，吵架的。我妈说不行了，我们又吵起来了，就不能跟他谈这个事情。他的借口就，你儿子走投无路了，他要信什么我管不着，那我绝对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一辈子绝不动摇啊。后来他中风了，80岁那年中风，住院半年醒过来了。醒过来我是跟妈说赶紧给他传福音，因为中风的人醒过来不知道能醒多久。我妈说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一刺激就过去了。那怎么办呢？我妈说我是没有办法，要不你是牧师你跟他说。我从小被他骂我敢跟他说吗？但那天真的神给我信心了，我立刻就拿起电话，我说爹耶稣爱你。他那边就不吱声了，然后他说你没事吧？我说你看这个词很有意思，他觉得你要说爱你就有事了，你知道吗？哎，你看到说上海电视台做一个这个测验，说让一帮孩子回家跟他爸说爸我爱你，看什么反应。一个上海小孩回家说爸我爱你，他爸说搞什么搞，不好意思，你看这个说爱不好意思，对吧？然后有个东北人说爸我爱你，他爸说的别整那没用的，要钱直说。哎，你看这个反应什么样，对不对？我也是，我跟我爸说爹耶稣爱你，后来我就哎呀鼓足勇气说我也爱你，那我爸心一下就化了，我爹一下心就化了。哎呀，他说儿子，我爸好像对不起你，给你，你吃了很多苦都跟我有关系，我当时没有好好的带你。我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谁知道呢？如果我不去广场，我怎么会成为基督徒？我怎么会得到这永生的确据，成为上帝的儿女？我爸说你要这么说也对。我说爹信主吧，你都80了。他说你给我找个牧师给我受洗。哇，哈利路亚，受洗了。那陈瑞增弟兄，一个台湾的弟兄，也是大学老师的，德州大学当教授，去中国讲学，到我家给我家十几口人一起受洗。为什么？讲一天道，然后我爹我妈受洗，我哥哥嫂子受洗，然后侄子们受洗，侄女们受洗。我爹说我上天堂谁都不许落下，都得回来给我受洗。你看这个带你家的老人信主非常重要啊，他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啊，大家就都信主了，都受洗了。然后呢，我有一个哥哥没有受洗，他是公安局的，他原来是一个警察局的局长，后来因为我的事情他就把枪交了，就做了文职官员，就在从市分局调到市局做了。你知道他管什么？他管了一辈子宗教。所以天天读圣经，读佛经，读伊斯兰的什么，然后就跟他们打交道啊。这个他怎么能信主呢？管宗教，管基督教，管信耶稣了，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啊。但是 他退休那一年在香港，我为他受洗，他跟我嫂子一起信了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所以那天我记得在香港大海，当我伸出手，我说张伟弟兄，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为你施洗的时候，我的哥哥嫂子都哭了。我记得那天回来妈妈也在，我妈妈，哎呀，我一会儿给你们看看照片啊。妈妈已经信主十几年了，老基督徒了，到了香港。妈妈那时候已经这个78岁，到香港见我，见我全家人都来了。那我是大会主席，那时候我们有大陆的事工培训营，培训中国来的传道人。那有一天我回来很晚，我每次回来都很晚，祷告啊，通过门交通啊，回来妈妈就说：“儿子啊，我看3点了。”我说：“妈，你怎么还不睡呢？”我妈说的：“我等你呢。”我说：“你有事儿吗？”她说：“哎呀，你不是做主席吗？”我说：“她说明天我想给大家献首诗歌，你觉得可以吗？”我说这事儿简单的，你儿子做主席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是，你儿子讲到用你儿子时间，咱们不占用别的讲员时间，对吧？我妈就给你唱了一首歌，你看在主里我祝福你。我妈唱歌唱得特别好，你看到我唱歌有遗传的，你知道吗？对不对？结果唱完了，我说一个老姐妹给我们献首歌，唱完了，我说唱得很好，大家鼓掌。鼓完掌了，我说请老姐妹下台，我该讲到了，我就送一半，她又回来说我再来一首，因为我在教会都唱3首的。结果唱一半就没词儿了，忘词儿了。我说你看一首正好嘛，我就把她送到快到台边的时候，那我最后一见一次我母亲，我说是我的母亲。底下所有人都起来鼓掌，1000多传道人给我母亲长时间的鼓掌。回到家妈妈说：“儿子，没白生你。”我母亲也去年也回天家了，爸爸走了9个月，妈妈就走了，92岁。临走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伯利，妈想你。”我也不能够奔丧，我也回不去，所以回家的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们今天讲一个回家的路的故事。那这个我们看到，人人向往自由，对不对？我今天在讲自由，我也讲过自由是需要付代价的，自由是在真理中被限制的。如果没有真理，我们的自由是有限的，或者是错误的。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中，在约翰福音中讲到一句话啊，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真理跟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真理是指上帝，上帝本身就是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神那里去。”那么自由是指人，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但是这个自由意志如果没有圣灵的管制，没有上帝的律例的管制，我们的自由就乱了啊，就不是真的自由。我记得有一天我读圣经，读约翰福音，我读到了一段经文。约翰说啊，律法本是摩西，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段话我原来不是很理解啊，律法跟恩典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得救是靠律法吗？是靠遵守圣经吗？不是的，因为我们做不到。可是呢，我们今天得救靠什么呢？每个信主的人都会告诉你，我得救是靠恩典啊，因为我不配。就像这个儿子他不配，但是他父亲给了他最好的。那我们不配做上帝的儿女，可是上帝却拣选我们。所以以弗所书说，在创始之初，在基督里，我们是被拣选的。那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遇见神，这是很奇妙的。在什么时候遇见神呢？有的人是很顺利的时候，有的人是很这个挫折的时候，坎坷的时候。那我是属于坎坷的时候认识神的，那有人是在顺利的时候认识神的。所以每个人认识神都不一样，但这个恩典和真理是我们要认识的啊。我们如果不认识真理，我们就不懂怎么感恩啊。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我去了美国国会啊，我去参观，那时候我还没做牧师呢。然后美国国会的议长当时叫 Nancy Pelosi啊，那时候我已经做牧师了，那做传道人了。我们去了以后呢，然后呢，我那是第3次去看他，他跟我们很好的朋友，个人朋友，我们很多人都去看他，他很 愿意为天安门学生讲话的一个议员，当时。那他带我们参观国会，国会是一个椭圆形的，大家知道哈。然后呢，它上面有一排转圈，一排照片。他说有50多人，那我们有细数啊，这边到边，然后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是一个180度的这个斜度啊，这个样子，就一个眼睛，半个鼻子，半个嘴，这个半个脸。那唯有中间这个人呢，在中间他是正面的。然后他考我们，他就问，这些不说了，这些他就讲了，这孟德斯鸠啊，什么都是关于法立法的最有名的历史上的伟人。那么中间这位是正面的，那就更伟大了，对不对？他就说，你们说这个人是谁？我们认不出来啊，我们5-6个人，我是猜出来的。我说是摩西，对不对？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牧师嘛，对吧？连摩西我都不认识，那就外行了嘛，对不对？总是要认识摩西、约书亚嘛，对吧？他说是摩西，所有的人都是侧面，只有他是正面。为什么？因为律法、法律是从圣经的十诫延伸出来的。在西乃山上，摩西领受了十诫，他成为今天立法的根基。所以不管是美国的法律还是哪个国家的法律，除了中国的不是以外，所有西方的法律，他所有的法律大纲都是从十诫延伸出来。所以十诫是律法的总纲，对不对？所以约翰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我在国会看到了，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它的国家的根基是建立在圣经根基之上，国会的根基是建立在摩西的十诫法律之上，它的立法的根基是上帝，明白？这些国家本应该尊重上帝的，那么恩典是借着耶稣来的，律法使人知罪，保罗说恩典使人得救。律法如果没有律法，就不知什么是罪，如果没有恩典，我们就不能够得救。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心，不是出于自己，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位恩典的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感恩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感恩节的时候，这个国家有感恩节，我觉得这国家就了不起。想除了这国家还有哪国家有感恩节？告诉我，中国大陆有感恩节吗？没有。我们有三八妇女节啊，有劳动节，有国庆节啊，有建军节，我们没有感恩节。台湾有没有感恩节？没有。台湾也没有感恩节，因为感恩不是中国人的常态，中国人的常态是抱怨，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所以在人的生活中80%是抱怨，对不对？婚姻中不完美，是不是因为抱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没有感恩了？如果每天你见到丈夫说谢谢你娶我，哎呀，有没有这样太太？今天请举手，有没有这样太太？天天跟丈夫说，好吧，那有一个是先生给举起来的，对吧？一般我们都会说后悔当时嫁给你了，这是文明的。不文明的，我倒霉嫁给你。那有没有丈夫说谢谢你嫁给我？说过没有？可能有的一生都没说过，谁让你嫁给我了？当时你没看准吗？早干嘛了？对不对？我就这样，对不对？我也没有隐藏什么，谁让你嫁给我了？今天你不满意，活该，对不对？没有感恩的心。如果夫妻都是感恩，每一天早上一睁开眼睛说感谢主让我跟你结婚，感谢主让我做你丈夫，哎呀，我就觉得我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娶了你做我的妻子。你看妻子天天给他做好吃的，我告诉你，每天早上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给你做好吃的，不会多给你加点盐，谁让血压高，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所以感恩很重要啊。我们今天看这个年轻人，我快点讲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解释其实大家非常熟的一段经文了，非常非常熟。那么这个年轻人向往自由，是向往脱离父亲的约束。爱的里边有没有约束啊？有的。为什么很多人我信耶稣 我不愿意去教会，教会那么多的限制，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同居，不许怎么样，好多的限制，没有自由，对吧？所以我昨天讲了，康德说什么是自由呢？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有真理里边才有真自由，不是真理里边的自由都是有限的，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你有抽烟的自由，你就没有不抽的自由，因为它就变成捆绑。现在我们加州大麻合法化了，你有抽的自由，你没有戒的自由，对吧？没有戒的自由。昨天报纸上登出来，我们两个华人，一个天津人，还有一个东北人，两人开枪了，就为了大麻，抽大麻。两人，那个天津人被打死了，东北人还是很厉害啊，把天津人开枪打死了。两人都有枪，昨天发生的洛杉矶。你知道大麻合法化会带来多少的恶果？我们今天对孩子怎么教育，非常难，非常难。但是就要圣经告诉他们，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好的，真理里面的自由才是真的，其他自由是假的，对不对？你有贪污的自由，你就没有不坐牢的自由。自由是受限制的。我昨天讲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们的自由牺牲了他上帝的自由，上帝为了救我们牺牲他儿子的自由。预定没有一个人说生意是会为别人死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看到说这位主啊，这位主他的自由也因为救我们受限制，那我们的自由呢也会受。一个风筝在天上飞是因为有一根线攥在一个人的手中，他可以飞。一个飞机在上面飞是因为有个驾驶员他设定好了在那里飞。据说美国的飞机有时候飞行远处的驾驶员都睡觉去了，因为他设好了他就直接就走。哎呀，我就知道我都不敢坐的，你知道吗？这个，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不坐也不行。我常常想，人生就像坐一场飞机，从纽瓦克起飞，飞到这个中国上海或者北京，这边是起飞点，那边是目的地，那这边是我们生的开始，那边是我们走的开始。那如果你上飞机，你没有信心，你胆胆怯怯，老想飞机司机睡觉了吧？司机昨天是不是吸毒了？他喝多了？那你这一生就会忧忧愁愁度过，恐恐惧惧度过，对不对？但你把它交给不管了，凭着信心上，坐上去，喜喜乐乐的来饭我们就吃饭，对吧？有好电影我们就看，看看书，跟旁边聊聊天，传传福音，乐乐呵呵的到了终点。人生也是一样啊，人生是不是就一趟旅程啊，对不对？不管经过多少的颠簸气流，你要相信这个科学家的设计没有问题的。所以每当气流的时候我睡得特别香啊，怕什么呢？如果飞机走了，我们离天离上帝还近一点，对吧？我们直接走了嘛。那如果没走，感谢主啊，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在颠簸中度过的。这个年轻人为了自由意志，为了他的这个体现他自由意志，他离开了家。所以圣经说过不多几日他就把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圣经用了八个字说他离开父亲的生活，当他自己自由的生活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我从小呢，我昨天说了，我不读这个官方出版的书，我就读手抄本啊。有一次被发现，父亲发现我看，第二次握手，谁看过举手？哇，感谢主，我们都看过。第一次看爱情啊，因为我们那里边不谈爱情的。看第二次，我父亲就抢过来烧了，就说一句话，你早晚犯错误啊。后来89年我被通缉，我上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通缉我的时候，我父亲说，对我妈妈说，你看我说对了吧，你看他是先知啊，你看他说对了。今天很特别，昨天我给大家看了个照片，昨天来的人举手，多少人来的？感谢主，哇，这么多人来哈，感谢主。你们看到了有一张照片是我的，还有一个一群人的照片，对吧？21个人，今天还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被通缉的第五名叫周峰锁。哎，峰锁，你站一下，来，在哪儿呢？峰锁，哎，请起立一下，我们给他鼓掌。我的战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陕西高考第一名， 后来电视台播，就是他姐姐把他出卖了，他姐姐告诉了警方把他抓起来的，然后中央电视台播了谣言啊。那我在逃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他姐姐和姐夫接受电视台访问把他揭发的，这个后来才知道完全都是安排的，是错的谣言，他姐夫根本没有，所以新闻的东西不一定都信啊。你听他说，你看他是经历者，所以他当时排名第五，知道吧？第一是王丹，第二是这个开西，乌尔开西，第三你们可能不知道叫刘刚，是在 New Jersey 好像，第四是柴玲，第五就是他，我排第老十七，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抓到要比我多判一点，越往前就越判的越重。所以今天他也是基督徒了，上帝的儿女，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这个封锁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啊，爱主的基督徒，上帝有恩典给他，坐了一年多牢，后来放出来到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拿的 MBA 学位啊，是非常优秀的，非常优秀的，感谢主。那我们再往下讲，看到，所以当我给大家这个看到这个人人向往自由。我也一样，但是自由付了代价，我的父亲早就说出了，看几张我家的照片，这很历史了啊，能猜出我在哪里吗？我跟你讲，我妈妈和我爹坐在中间了，大家看出来了，我妈妈抱那个孩子，现在都做了母亲，她都有两个孩子了，你看这多少年过去了。最后一排左边，最左边是我，你看到什么问题没有？右边的所有的人，那几个人都是军人、警察。挨着我那是我姐夫，那天他没穿警服，其实他是警察，他是管户口的，特别有权的。他们家送的那个羊都是整只羊送来，你知道吗？那时候就送点羊就不错了，牛羊、猪肉棒子。然后呢，这边是我大哥，解放军政委，中间那个。然后我二哥党校校长，我三哥警察局局长。所以你看到这一家人，这是我的一个大家族啊，这是我的父亲，你看他是不是很慈爱？我的母亲在家里边坐在御园子里边喝茶呢，他有很大的一个房子。这个父亲对我是非常严厉的啊，跟那个刚才路加福音十五章比呢没法比。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一想到天父跟我们地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怎么天上这个父亲怎么是男的呢？所以很多中国民间宗教都要找个女的，妈祖啊，什么这个菩萨也是女的，对不对？其实菩萨不是女的了，都要把当女的。那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父神，是父神。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形象，这是我父亲，这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这是她85岁时候照的。我妈妈是非常爱漂亮的一个老太太，越老越喜欢漂亮。她外出都要做头发的，要不去的。这个老太太是了不得的，在家里边儿女们都是非常听她的，因为我母亲特别爱我们，非常爱我们。给你们看几张照片了，我们就看到自由的代价。这个年轻人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对吧？圣经虽然没说他母亲，但是知道他还有哥哥，他的父亲非常富有。然后他走出去的时候，他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了，就穷苦起来了。所以我们人生都会有高山有低谷，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对不对？当我离开父母的时候，我一个人面对风暴的时候，神通过环境改变了我，这个年轻人也通过这个环境改变了他，使他谦卑下来。原来他很骄傲，说父亲把我应得的给我，他觉得他离开父亲一定过得好，否则他怎么会离开父亲呢？那我也一样，我觉得我离开父亲一定过得好，所以我离开父亲我就自己去奋斗，我做了新闻记者，后来我上了北京大学，我的作品在中国也获了文学奖啊。我有一篇作品叫《哈姆哈姆》，1985年写的，那时候我才20几岁，一下子就出名了。那篇文章就是《新华文摘》也转载，后来收进了中国中学生的9年制的这个优秀读物啊，你知道我还进了教育出版社的 这个中国中学生作文，上网去查哈姆哈姆啊，哈哈笑的哈，木头的木，哈姆哈姆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我采访了一些伊拉克回来的工人，他们就讲有一个小花叫哈姆哈姆，这个小花呢春天吸足水分，夏天不管多么炎热它都开花不枯干。在这个阿拉伯地区唯有这一种花是不枯干的，因为它索取的很少，它叫哈姆哈姆。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文章叫哈姆哈姆，那么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啊，就可以看到我当年二十几岁写的作品。那么那个时候我就不可一世了，我就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候我们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是300多人录取了30多个啊，我名列第7，我记得啊，我在班先当生活委员，后来当党支部的负责人，所以我在那里边，在北京大学还是属于国家培养的第三梯队，结果89年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怎么去的呢？老师鼓励我们去的，你知道吗？都是老师鼓励去的。我们去广场的时候回来，我们的老师拿着水果来说向你们学习。你看北大的老师是不一样啊。最后当我们被抓，他们也都辞职了，很多的也停课了，停课了。所以在广场，在广场我们付出了代价。我在逃亡的过程，我从一个天之骄子啊，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逃亡者。在逃亡的过程中，这2年在中国啊，其实坐牢，你像他们坐牢已经坐了，进去就进去，进去就安了，你知道吗？最难受是抓不着又逃不出去，你知道这最难受，天天恐惧。坐在监狱里就不用恐惧了，你该判就判吧，该辩护就辩护呗，对不对？能够为自己辩护啊，我们这些人很会自己辩护的。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就郭海峰的，给他判了2个罪名，一个是阴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推翻政府罪，他还有一个阻碍交通罪，因为他用公共汽车拦坦克，给他加了一罪。后来他在法庭为自己辩护说，请问法官，坦克算公共交通工具吗？法官傻眼了，说你学什么呢？北大法律系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那我呢，我就逃的时候，你知道21个学生被抓起来，14个逃出来，6个还剩几个？21个吗？抓起14个逃出6个，还剩一个吗？那他们属于周封锁是最早被抓的一批啊，然后呢逃出来了，就逃到法国去了。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呢，只有一个人李路到了美国，其他都到了法国。那我呢，我就逃到了东北。这2年你知道吗，就受着这个惊吓呀。我小时候胆儿最小，我小时候胆儿，我是我爸爸最小的儿子，我的妈妈很宠我，小时候没洗过衣服都姐姐洗，小时候没干过活都哥哥干，只要有错都是他们的，好处都是我的，你像这样一个人，而且胆小到我要回家，那时候我们学校有的时候晚上有演节目啊，我爱唱歌嘛，回家都得是高年级的女生送我回家，我一个人不敢回家的，你知道吗？就胆那么小，89年。一个人就跑啊，面对那么多的难处，一个人在深山里待了1年半啊。我越过苏联的时候，我一个人越过中苏边境大雪天，然后被埋起来，坐了2月牢，又把我送回中国，我还得走回来。晚上外边都是狼，西伯利亚就是野狼，晚上零下40度的严寒，一个弱小的孩子长大了，面对风暴的时候必须自己面对，我就那时候成长起来的。所以苦难不要害怕，苦难是你成长的开始。这个年轻人也是，你看他不仅成长，他开始有思想了，他开始有思想了，他耗尽了所有的，遇到饥荒他就醒悟过来，然后他就说呢，哎呀，因为你知道他在给放猪啊，放猪的时候躺在猪圈的时候什么想法，躺在那个野地里边，我89年躲在中苏边境叫黑瞎子岛那个附近，我躲在那里的时候每一天就躺在草地上看着蓝天，晚上看流星，那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就看这些吗？然后你就想，人算什么呀，对不对？圣经说人算什么，是人算什么，渺小的很的，像流星刷就过去了，我那时候就想着，我就跟田野的小草一样嘛，那与草为伍，落草为寇，我躲在这里，对不对？跟小草一样。那时候 我就会唱一首圣歌啊。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打算，主内有真的平安。你看到就这一首歌，然后呢最激烈的一首歌我天天唱的就是小草之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对吧？你是小草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一个小草吗？但是这个小草不一样啊，你看那小草有感恩的心呢、啊、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呀母亲，把我紧紧拥抱。你看那小草啊，他没说我北大的，我怎么遭这种苦呢？对不对？他没有说呀，他说你看春风把我吹绿，阳光把我照耀，河流山川哺育我，大地母亲拥抱我。你看他都是感恩呢，他没有说上帝怎么把我造成一个草，谁都可以践踏我，对不对？你看人女孩子，男孩子女孩子买束花，没有买束草送过去的，对吧？买束草傻了吗？对吧？没有的。所以这个生命不管多么渺小，他有感恩的心，他就了不起了。我那时候开始学习感恩，我感谢主我还活着，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走了，对不对？我感觉逃两年虽然经历很多苦难，他没抓着我啊，我也气气他，他抓不着我，说他那没本事，你知道吗？他所有的作案组抓我都抓不着，你看我多大本事。我今天觉得是原来觉得是自己的智慧，今天知道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慢慢学习懂得感恩，哎呀，一想到父母真不容易，当年父亲说的话怎么就不听呢？对不对？去广场干嘛？就谁要去谁去呗。中国民主的好处我照样享受嘛，为什么我要去呀、啊？对吧？你看对不对？开始想了，纪念父母了，父母说的不一定不对啊。你看给他们造来多少的损失，我的哥哥姐姐们全网了，都当不成官了。哥哥们嫂子们，有一天我在香港对一个嫂子说，嫂子不好意思，你原来老公当官的，因为我当不成了，你也做不成官太太了。我嫂子说，感谢主，你是我的兄弟，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因为他信主了，我带他信主的吧。感谢主，老弟告诉你，如果你不出事，你哥继续当官，我是不是你嫂子都不一定，我告诉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利路亚。哎，我想真的是这么回事。哎，我说那你要感谢我啊，感谢我，对，感谢主。所以你看到苦难使人聪明，苦难使人醒悟，然后呢他就思想，他在那儿思想什么呢？他想我在这干嘛呢？哎，我谁？我怎么跑这儿来喂猪来了呢？我原来有尊贵的地位，我是一个有钱人有地位人的儿子，我是他家里的继承者，我家故宫那么多，口粮有余，我在这饿死，我不傻吗？你看苦难是不是使人思想，使人思想自己的家原来那么美好的地位失去了。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上帝造的神所拣选的儿女，我们失去了做上帝儿女的地位，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把他当作我们的父来荣耀他。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像这个年轻人说，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对他说，父亲呐，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个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一辈子都不会跟我父亲说对不起的，一直到我信主以后我才说的。我觉得我走的道路是对的，但是我没说我走的道路不对，我只是说，父亲，我让你为我担忧了，让你为我睡不着觉，让整个家族出了这么大的灾难，是你们担惊受怕，对不起，我会说对不起的。我说对不起，我的父亲就立刻心就向我开了，你知道后来他信耶稣，因为我的谦卑，嗯。然后这个年轻人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这是一个悔改的过程，他的思想这个悔改。所以人有的时候会思想，今天你来到神的殿中啊啊，不管你带什么想法，我今天吃饭时有人讨论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不管你对基督教什么想法，我觉得信心是第一步的， 因为你不信，你不是信一个宗教，你信一位爱你的神，就像这位天父，他爱你，他是全然的接纳，全然的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只不过我们要自由，我们的自由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做他的儿女，我们可以，但如果我们愿意做他的儿女，我们就有属天的福气。这个福气不仅是今日的健康、平安、喜乐，还有属灵的一个高度。生命中如果没有神，我们的生命全世界的东西有意义吗？有了神了，你才知道生命中有更高的追求，你可以从神来的极大的喜乐。弟兄姊妹，有没有好久没喜乐了？你来赞美神，你一定有喜乐的。你看到很多赞美弟兄姊妹，他们都在赞美的过程中，他们眼泪就流下来。有一个医生说，一个极大的喜乐会杀死 95% 的癌细胞。如果你一年都没有喜乐了，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你知道吗？我不是吓你，我在医院里真的。什么是长寿的最高基因？刚才我们说了，唱歌嘛，对吧？它比什么大蒜啊、洋葱啊都好用啊，对吧？唱歌，那请问你多久没唱歌了？你能不能唱出来诗歌？如果你心里堵得慌，你恨很多人，你怨很多人，你唱不出来，唱也跟嚎一样，对不对？唱就跟哭似的，因为唱不出来。真正赞美上帝，人上帝给人，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都是有赞美学校的，先知学校要学习赞美唱歌的，击鼓跳舞赞美神，鼓瑟弹琴赞美神，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你要赞美他，我就是会唱歌，你看我现在越唱越年轻，对不对？中国有一首歌叫穷人的孩子会唱歌，你也不会别的，能会别的，你会贪污，你不是穷人的孩子，你会唱歌，就别人不如你，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在歌唱？约伯是在夜间歌唱，约伯说，对不对？在夜间，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你能唱出歌来吗？对吧？保罗是在和希拉在监狱里唱歌赞美神，监狱门就打开了。我在苏联的监狱里，我天天唱歌，你知道吗？我唱的都是俄罗斯的、苏联的歌曲，《卡秋莎》《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我一上监狱门就开了，你说为什么开呢？因为四个卫兵，他们就一个窗口，大家轮着看挺累，就干脆打开了四人座门口听我唱，然后就问我，你怎么都会唱我们苏联的歌曲呢？我说，你们不老大哥吗？我从小就读苏俄文学，唱你们的诗歌，所以我对你们苏联一点都不陌生啊。现在又来了，监狱也了解了。所以你看，你人的生命，你能够在悲观的时候赞美上帝，对吧？所以我有个名字叫 Job。 我在神院的时候，我的老师一个美国老太太说，点名啊，点，然后说，张伯礼，你有没有英文名字啊？我说有啊。他叫什么？我说叫伯礼张。他说这不是英文名字，我给你起一个，因为他看过我的英文版的书，你叫 Job 吧。我说我都信主了，服侍主，不要找 Job。 他说不是那个，那是个人，读约伯。我说我知道啊，我为什么叫他呢？我应该叫大卫，对吧？我叫撒母耳，对吧？我都叫先知君王，我干嘛要叫受那么多苦的人呢？他说，那你也受过了，对吧？过去风闻有你，今日亲眼见你。哎呀，所以我现在最喜欢读约伯记，那是圣经的第一卷书，最古老的书。大家，圣经第一卷书不是创世纪，是约伯记，好好回去读一读。约伯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罪，骄傲。他是好人，好人为我自己成为好人骄傲，你知道这也是一种骄傲。上帝破碎他，他重新认识到自己的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说：“赏赐的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啊，这个了不起的，这个都是了不起的。你读圣经啊，我跟你讲，读什么书也不要啊，也不重要，重要是读圣经。因为其他书，你看昨天晚上于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书，他的回忆录，我一半夜到三点钟我看完了，因为你们的三点是我加州的12点嘛， 我基本这本书就看剩一点，剩个后记，剩个后记我就看完了。看完了，很多的启发，很多的赞叹。但是这本书我不能天天看呢，我看完知道它的故事就完了。可是圣经呢，我每一天都读，在里边吸取力量，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他有个悔改的表现，然后呢，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你看他这个回家的路，在基督里有真正的自由啊。他醒悟过来，路加福音15章17节说他醒悟过来了，因为他放逐很长时间，思想很长时间，他终于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天，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你看思想活动很长时间他就起来了，然后就往他父亲那里去。这是一个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是漫长的，回家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回家路有时有高有低的。我到现在都不能够回家，我父母走了我都不能够奔丧，是否会有苦读呢？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说如果我不信主，我一定是最可怜的人，我家也回不去，父母走了我都不能够奔丧，不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因为我信了主了，我知道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我们有天都会离开，我们天上有一个永恒的家，永远的家，我跟我的父母会在那里相聚，这就是我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不在于能不能回国再忧愁，因为我有更高的国度，这个国叫天国，地上的国度有限。今天你是中国公民好，美国公民好，有一天都会过去，有一天你美国的那个护照会被注销，因为你离开这个世界了，对不对？中国的护照也会被注销，但是感谢主，你有天国的护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来很多申请绿卡的，我说这些不最重要，重要是天国的绿卡，那个最重要，那个是永远，从永远到永远的，永远不会注销的，地上一切都会过去，神的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就不再忧愁，也不再被人限制。他想用不能回家来限制我，限制不了，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更高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在天国里边，我和我的家人永远的相知相爱，会永远的相聚在一起的，所以没有惧怕，我有盼望，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就起来了，就回去。这段经文我特别感动，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如果你是学文学的，你读这段经文，你看这一节经文有多少动词，你看有多少动词，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父亲看见，谁看见？父亲看见，父亲眼神好，儿子眼神好，儿子眼神好嘛，父亲老眼昏花了，为什么看见？因为他知道儿子会回来，他看到远方每天他在那里盼望着儿子回家，那种急切，他知道他一定会回家的，因为是他的儿子。他经过了一段人生的历练，他受了苦，他一定知道家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他回来，他看到父亲儿子很远，他就知道那是我的儿子，他回来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结果呢，他就跑去，这个老人先跑去，你知道吗？然后呢，抱住，又是动词，亲嘴，又是动词，连连的与他亲嘴。他前一段一直吃猪食，父亲没有刷牙，父亲也没有想他嘴有多么的恶臭，对不对？连连与他亲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次读，我会流泪的。我就想到我和我父亲，我们后来他信主了，我们每次打电话的时候，父亲都说感谢主，感谢主，你说什么他都感谢主。他一感谢主，我就会流眼泪，因为我们俩曾经发生过很大的一个争论，就是关于人生的道路。我认为他走错了，他认为他没错，他所经历的都是对的。我说你错了，就像我们坐火车，我们抢到了一个人生的座位，靠窗户很好，可是方向错了，就会越走越远。所以我说，早早的信耶稣，人生的道路走的就是对了，这个座位是一直到永恒中，其他的座位都到不了的。然后刚开始他跟我争论，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了，我非常感恩我这个父亲啊，这个信了耶稣，又把全家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儿子说， 这是一个决志的表态。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谦卑下来了。原来是父亲把我当得家业分给我，我要自由，现在说我不配，等等，这是一个多大的变化，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父亲呢，这个就没有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我早说什么了，对吧？不行吧，对吧？钱呢，钱在哪儿去了，对吧？你看没有说嘛，像东宫那个解说员都说错了，父亲没说，父亲却一句责备话都没有，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盔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一连串的动作叭叭叭叭，都是把最好的给他，对吧？奴隶是不穿长袍子的，儿子才穿长袍子，对不对？戒指代表权柄啊，鞋代表地位，肥牛犊牵来宰了，肥牛犊就不是一个人吃，是全村的人吃，一个人杀个兔子就够了，杀只鸡就行了，整个大肥牛犊全村人都要来吃。为什么呢？像前两个比喻一样，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讲个小故事我就结束了今天啊，因为明天我们还有崇拜。信主以后跟随主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也动摇过好多次，不想走下去。当年我在芝加哥威屯有一段时间，在威屯 college， 后来奖学金也没有了，然后我就给一个美国人放狗，一个犹太人。那时候我们找工作，暑假学生都在找工作，找暑期的工作，那我就找不到的，你知道吗？因为也不好找美国工作，我有绿卡的，因找美国工作找不到。那中国的工作呢？除了餐馆还有什么能告诉我？大都督餐馆，我到人餐馆去面试，老板问你会干什么，我就谦卑，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干，我来学习来了。回去吧，我们要会干，写着成熟，成熟，我又不懂什么叫成熟。有一天有一个老板终于给我一个面试机会，说你做过大厨吗？啊，不是，我后来我就不说我不会干，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他说你做过大厨吗？大厨挣钱最多。我说我在家里天天做大厨啊，啊，那时候我还单身嘛，对吧？他说那你给我切块肉。我说什么肉？肉丝，香干肉丝的肉丝。那我懂啊，你切肉先切成片再切嘛。他说那片切的厚了点，切了五块，像牛排一样。他就说你走吧，不会干。哎呀，我就很沮丧啊，就觉得这个跟随主真不容易。读神学院，人家你看我们这帮朋友，那时候，周峰子在芝加哥大学，我在威屯，我们俩经常见面，我老去芝加哥看他去，啊，那个时候他也很灰心，他灰心什么呢？他跟我说，芝加哥大学老师教的东西他都会，他白交学费了，你知道吗？这太聪明了，你知道吗？我那老师教的我都不会啊，你知道吗？人家还免了我学费，那直接没有生活费，所以那我就要打工。啊，然后我就去打工，就给美国人，给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面试我，因为有个条写每小时8块钱，那是8块钱，那了不得啊，多少钱你知道吗？哎呀，20多年前8块钱挺多钱。我说，这工作怎么没有学生去面试呢？我就去了。这老人家一看我说你是威屯的学生吗？我说算是吧，那时候我还不是正式学生，啊，算个 special student。他说的这个，那你我们就要神学生。哎呦，我说他照顾神学生这人好啊，可是一看他戴小帽，犹太人呢，他不信主啊，对吧？挺奇怪啊。我觉得还是一家人啊，犹太教基督教都是一家人，然后觉得挺安慰。那他说我这个工作有一个很特别的，除了剪草之外，他就放出5条大狗，你要给我牧养这5只狗。这狗很大，最大的130磅，小的都90多磅。那这狗呜家出来臭死，那狗两个老人根本搞不了，都一年没洗澡好像，臭的就是你就根本受不了的。然后那个狗就跑到我跟前，很凶啊！我就想怎么来判断这个狗，这个它这么凶，它是咬我呢还是喜欢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养过狗的，我从小养狗，我知道狗的表情是在尾巴，狗的表情不在脸，狗要脸上会笑吧，吓死你，你知道吗？你看狗会笑吗？不会的，它会哭。不会笑， 我一看尾巴，那个狗没尾巴，那种狗剁掉的尾巴，长得巨大，吃人的狗都，我就没法判断它了。那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绝招啊，就是祷告。我说主啊，让他喜欢我，我需要这个工作来装备自己，来服侍你啊，要我没有交不起房费了，你知道吗？我这一祷告，神给我一句话，我告诉你就非常重要，神给你的话就是应许啊，你要记住，那个时候闪你脑海一句话，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啊。我说 I love you 真听得懂，因为他主人经常跟他说，你知道吗？哎，他就高兴了，走到跟前，我就摸摸他头，摸摸他脖子，在地上打个滚。那老师说就你了，这狗吓跑你们需要起码十几个学生。我就给他牧养了一年狗，大概八个月吧，不到一年，八个月狗，每一天给他洗澡刷牙，弄得干干净净。那个狗啊，跟我感情最后好的一个程度，我不见到他们我就想，但他们见不到我就不吃饭，所以老板就给我加工资啊，从八块、十块、十二块，一直加到十四块。因为他一打电话，我说我忙 ，I'm busy， 因为学校的功课很多，他就说你来，我给你加钱，我就去，我就去。他不加钱，我就不去。那后来就加了很多钱。后来我知道这个狗是干嘛的，这个老人家是古董收藏家，他有个大仓库，里边装着全是名画啊、地毯呐、啊，什么都有，名毯、名地毯，有波斯地毯。哎呀，那时候为什么他找神学生呢？如果找一个不遵守律法的人，对吧，随便拿一个画就毕业了。那狗是半夜巡逻的，可以吃人，你知道吗？哎呀，我记得不容易啊，这个挑战很大。有一天这老人家说进屋进屋，我说干嘛？你看电视。我说给钱吗？他说给。因为犹太人讲话你要讲到前面，知道吗？我说 I need money， 这个看一个 hour 给我一 hour 钱， two hour pay。他说 OK no problem， it's OK pay for you， 坐下。我一坐一看电视， NBC 的电视台啊。我们一个朋友叫李璐，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我说他疯子去了没有，疯子可能这个没去吧，我是没去了。什么辛苦啊、柴玲啊，他们都去了啊，还有什么南希·波洛西啊也去了，还有什么索罗斯也在旁边啊，一大群人，还有好像有巴菲特吧，反正一群人我都不认识，据说都是美国最有钱最有势的人，站在他的旁边。他代表那一届的哥伦比亚大学生毕业典礼讲话，他拿了三个学位，法学博士、 MBA 还有一个文学硕士，三个学位同一天拿到。哇，他站在那里，我拿着狗刷子刷毛呢。哎，那老人家就看，他知道我是天文学生，然后他就看着那儿，他就看看我，看看他看我什么反应，感觉很不好啊，你知道吗？我说主啊，我觉得你不爱我，你爱他，你看他还不信你，你怎么爱他？今天有个人问我，为什么上帝允许坏人在那里存在，好人吃那么多苦？那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回答说，你能成几位好人就是上帝的祝福。哎，你这，当然这个回答可能他不满意，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站在那里看，我就想天门学生好像差距太大了哦。枪一响他就跑出来了，拿着通缉令就办绿卡。我枪一响就跑到东北去了，藏到苏联坐牢。他逃出来了，全额奖学金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一对一的教他。但我逃出来读神学院，没有钱，没有奖学金。人是很多差距啊。啊，但是那一天我懂了，我懂了。神给我们的不是世上的荣耀，是有一天的永恒中的奖赏。现在感谢主啊。有一天我记得我到多伦多布道，好多年以后，那次布道好多人信耶稣啊。我们俩正好跟李璐通电话，他说你忙什么去了？我说我布道去了，好多人信耶稣。他说哎呀，你这个工作蛮有意义的啊。他说你知道我今天赚多少钱吗？多少啊？我说今天我赚四十多万啊。我说我今天带了一百多人信耶稣。他说那你什么意思呢？我说请问多少钱可以买个人的灵魂？哦，他说那是无价的。他说我知道你比我崇高。哎，弟兄姊妹，服侍主是不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走，我们这条路是个信心的路，就是往下走，但是我们这路也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所以很感谢主。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回到家了， 啊，回到家了，他得到了父亲的饶恕、赦免、恩典里，他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在恩典里边，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你是活在恩典里边的。阿门，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活在恩典里的。所以你要珍惜恩典，你要知道每一天都是恩典。最大的礼物，我刚才说恩典就 gift， 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有一首歌不是唱是吧，有一件礼物，对吧，上帝给你的耶稣基督。我再讲一个小故事结束了啊，讲讲我家的故事吧。本来啊，这个太太不让我讲，那我是觉得还是要讲。我来到美国，后来我神学院在就认识一位特别爱主的美丽的姐妹，我们就结婚了。她是上海人，复旦大学的，复旦附中复旦大学，然后来到美国读 PhD， Ohio State Columbus 毕业了，生物化学，在美国环保署工作。我们结婚了，成了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就建立了丰收华基督教会，然后我们夫妻一同来服侍。16年前我们在华盛顿开始这个教会，10年前那我们教会6年，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增长很快的，我们教受洗特别多啊，一年大概70-80个人受洗。我们现在洛杉矶的分堂一年100多人受洗，我们教会是特别会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我们礼拜天每个礼拜都有人觉知，每个礼拜天我都呼召，不管讲什么，我讲奉献也呼召啊，那还是有人觉知的，这是很特别，圣灵特别的感动。那一年突然有一天他去看医生，因为他开车就被警察连续抓2次，警察以为他喝酒，他说没有，警察说你是不是要检查一下，谁脑袋有问题。他一检查，脑瘤，那个脑瘤有多大呢，有7厘米的直径啊，然后呢就占大脑的1/4，脑袋有东西，你知道吗。这个医生就跟我谈说，我说良性恶性，我们一般首先关心良性恶性嘛。医生说要做活检，就是把脑袋打开，把这瘤拿出来再检验，不可能提前检的。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瘤，那我们说手术，我的家庭医生给我安排西雅图一个，江 Hopkins 一个，还有这个那个叫做 Georgetown University 那个医院有一个，3个最好的脑外科医生，他说你选一个，3个都看一看再做一个选择。那我们第一站就去了最近，就是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大学。当我们去了以后，到焦汤的时候，这个医生一看说，你不能走，你不能出院了，因为你现在你出去就危险，对别人都有危害，你开车就很容易休克的啊，你癫痫一休克你就把别人撞了，把你也撞了，所以你就不能出院，明天我就安排手术，一个礼拜之内手术。那我们就祷告，神给我们信心，我们就决定留下了，其他医生不看了，就这个吧，因为他那么热情要手术，因为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瘤，我要亲自手术。那手术前一天晚上，我那天晚上非常的难受，非常难受，我就想，主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世界我都放下了我得了那么大的病，怎么我娶个妻子这么好，她怎么也得这么大的病，难道你就觉得我们能承受苦难都给我们了，分一点给别人吧，对吧。我真的是有点不是很哎呀难过。他看着我难过，他就更难过嘛，他就说，哎呀，我要跟你谈话了，明天麻醉以后医生说能不能醒过来 50-50， 不知道啊，那我也醒不过来怎么办。我就说你一定会醒过来的，那我心里想你醒不过来我得这么说呀，你知道吗，对吧。他说那万一呢，孩子怎么办，2个孩子都没上大学呢，然后家怎么办，教会怎么办。哎呀，我就真的是千斤重担压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说突然间，我这人爱唱歌嘛，我说你睡觉吧，他说我睡不着，我说我给你唱首歌，把安眠药给他吃完了，医生说他今天必须睡觉，明天要手术早晨。我会唱太多的诗歌了，我想唱哪首诗歌呢，也不知道。 说圣灵给我一首诗歌，我就给他唱，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就唱，我一边哭一边唱，他一边哭一边听。他说诗篇121篇，读一遍吧，打开为他读。所以我那天突然感觉我不孤独，我有帮助者，创造天地的主，这位爱我的神，他成为我的帮助者。他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教会弟兄姊妹好多请假，30-40个弟兄姊妹请假来到医院，我们就在医院开祷告会了。我们推到了手术室的时候，来一个神父，啊，穿着那个天主教的衣服，神父啊，这个带着一个白的来了，夹着个圣经，说的这个姐妹，我现在你上手术台之前，医生给我的特权是有5分钟，跟你谈一个关乎你生命的重要的问题。是个美国人，你信耶稣吗？如果你没信耶稣，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愿意信，你就跟我做一个决志祷告。手术呢 50-50， 每个人都是。他说你知道我们焦儿烫做了2000多个脑瘤手术，现在活了几个人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一个。哎呀，当时我说你这什么牧师给人压力你知道吗？但我能够理解，我跟他工作性质是一样的，我们同行嘛，对吧？但是我不会这样讲话的，我不会把实情告诉你的，对吧？他就告诉我们了。我看我太太就笑了，说我信主，我确信。他说丈夫呢也信主，就这位。他问我你什么工作，我说我和你同行。他说弟兄姐妹不要惧怕，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你要向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一下就哭了，我觉得我们这位神是信实的。他昨天把这段经文给了我，今天把这段经文给他另外一个仆人，告诉我的妻子，神会帮助我们。手术很成功，10几个小时过去了，出来了，脸都是肿的，脑袋被锯开，拿出瘤拿掉，然后又把它缝上，9个螺丝钉固定住头部。出来了就做理疗，啊，做理疗很长的时间。做理疗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一个人有病的是何等的软弱。我当你有过病，我知道，但是他有病，我发现更软，因为他站不稳，他必须有一个靠的，那我就是他的靠山。他拿个小皮球扔过来，我捡回去，扔过来，他捡不起来，再扔过一次，再扔一次，我们2-3个月重复的动作扔这个球。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那个时候才能体会到夫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叫夫妻？夫妻不是顺利的时候，夫妻是在遇到逆境的时候，他们可以扔一个球，可以靠一下，靠得住。后来病好了3个月之后，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做饭。这个弟兄姊妹说呀，师母有病了，牧师也挺辛苦，我们就给家牧师送饭，连续给我送3个月。啊，给他送，我就跟着吃嘛，对吧？那我们的大华超市那乌鸡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光了，所以我们的冰箱里都是乌鸡。他喝鸡汤，我吃鸡肉。3个月以后他好了，我黑了很多，明白吗？也胖了。有一天我说要不要去教会跟弟兄姊妹见一面？讲两，我讲到之前给你点时间好不好？5分钟，分享你的见证。他说好，一下讲了15分钟，讲了3点。第一，有主真好。如果没有主，我们的靠山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有他，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依靠，我们不惧怕，有救恩。第二，有教会真好。他说你看弟兄姊妹3个月这么爱我们，我们付出了 这个教会五六年的时间，今天神通过弟兄姊妹给我信心，让我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有你们真好。第三，有老公真好，说得我很惭愧。我一到周末过年过节我就外出布道去了，家里就把他跟孩子扔在家里，很多的亏欠，他就说有他真好。我就插了句，是不是有比没有好的事？弟兄姊妹，珍惜你身边那个人吧，有就比没有好，他不完美，但是你有他是神的恩典。因为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首回应诗歌吧，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来，我们请敬拜团年轻人跟我一起来唱。我喜欢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第一天唱我就哭了，因为这里也有一句话叫带我重回天父的怀抱，在永恒中不停的歌唱，不管高山低谷，眼泪欢笑，苦难平安，神都与我们同在。你们哈利路亚，这首诗歌特别好。那我们来看这首诗歌啊，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的衣裳。十字架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的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地歌唱。哈利路亚。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
歌唱十字架的爱。
们来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来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在永恒中歌唱是什么意思？在永恒中歌唱，就是对上帝的全然的相信和依靠。不管我们在今天经历多少的苦难，或者我们面前有还有多少的高山低谷，我们面对，我们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永远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天父的形象，那个父亲的样子，他对他孩子的接纳，全然的，不计代价的，赦免的，永远的。我们来祷告，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是你所爱的，是你在永恒中拣选的，让我们跟随你行走天路，也让我们寻求你的人可以回到你的家中。你的家是爱的家，是温暖的家，是接纳的家，是永恒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谢谢亲爱的主，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再次的重回天父的怀抱，领受你无限的恩典和救恩，领受你活泼的生命，能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亲人。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有个机会，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耶稣的爱进入你的生命之中，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管，感谢主。那边还有，感谢主。还有吗？赞美主。不管我们都经历多少，或者你现在在困惑之中，现在在苦难之中，现在在怀疑和彷徨之中，当你打开心，圣灵住进来，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边，你立刻就有了依靠。他是永不动摇的，不管世界人如何的改变，他永远都不改变的。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在这感恩的季节，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这位姐妹是从康州来的。还有一位姐妹，感谢主。还有吗？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当一个人一举手表示一个决定，我选择祝福，我要脱离咒诅，我选择喜乐，脱离忧愁，选择平安，除掉捆绑，在基督里边我是真自由的人。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就把心敞开。就像我当年在草地上，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把自己献给你。还有吗？哈利路亚，就在今天晚上，在这感恩节之前，接受这个恩典，这个礼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感谢主。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弟兄姊妹起立，我们请刚才觉知的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大家起立来唱首诗歌。
释迦的爱何等奇妙。
我们请觉知的接受耶稣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请我们的教会的长老也到前面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到前面来，愿接受耶稣的请走到最前边，并在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主的殿中。哈利路亚，到前面来，感谢主，耶稣爱你。到前面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这位爱你的神，他会永远爱你。人的爱是会改变的，神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还有没有要到前面来？到前面。还有没有愿进入耶稣的行走到前面来，让我们的长老牧师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哈利路亚。还有吗？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把荣耀圣赞归给主。还有没有到前面来？如果你跟我一样经过生命在苦难中，轻一点。如果我第二个呼召，如果你在苦难中，你今天需要特别神恩典领导你来医治你身体的疾病和软弱，心里的忧伤和重担恐惧，你今天要完全的除去，你凭着信心走到上帝的面前，今天他要加倍的给你力量，给你信心。阿们。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来走到前面，或者你愿意读神学院接受上帝的呼召，你来服侍主，你也走到前面，为你祝福祷告。哈利路亚。释迦的爱何等奇妙，有没有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赞美主，哈利路亚。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我们来祷告，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举起手为他们祝福，我们长老同工都举起手为他们祝福。我祷告一句，弟兄姊妹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将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亲爱的天父，今天晚上我的心向耶稣敞开，求你住进我的心中，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圣灵来充满我，引导我，求你圣灵引导我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活出真理。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侍奉主耶稣，传扬主耶稣，荣耀主耶稣。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跟旁边握握手，说耶稣爱你。跟旁边弟兄姊妹都握握手，最少找五个人握手，耶稣爱你。今天耶稣也爱我，耶稣特别爱我。哈利路亚。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上供一切般一生释迦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
感谢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啊，请坐。